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星期四举行的全球打击腐败峰会之际，美国和英国开始审视其国内政策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客贪腐数十亿美元提供庇护起到的作用。伦敦峰会在全球腐败问题上的焦点从非洲的将军、寡头和腐败的独裁者转向了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和地产经纪人已经成为被盗国家财富的受益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几项打击腐败的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公开注册、规定公司必须注明真实业主的姓名等。英国政府官员说，以往从未采取过这种措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数百亿美元的被盗资金本可以用在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和修建道路，但是却隐藏在银行里，包括我国的银行。他在峰会上对与会的代表说，我们正在打一场仗，我们所有的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腐败就像敌人一样，因为它破坏民族国家，就像一些我们与之作战的极端分子。巴西议员们投票决定将总统罗塞夫停职，议员们正准备就罗塞夫被控为自己2014年竞选连任挪用全国预算对他进行审判。这位现年68岁的左派总统指责他的反对者们破坏他的政府，称对民主的尊重和巴西的宪法目前处于危险之中。罗塞夫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已经站到对立面，他将临时接替总统一职，而现在离里约热内卢举行2016年夏季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间。特梅尔面临巴西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还在抵抗兹卡蚊虫病毒的致命爆发。黎巴嫩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真主党说，这个组织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巴德尔丁在叙利亚被打死。真主党星期五在贝鲁特发表的电视声明说，55岁的巴德尔丁在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当中被炸死。以色列目前尚未证实发动这场空袭的说法。自2008年以来，巴德尔丁一直担任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2005年，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和其他21人被暗杀，被控策划暗杀行动的4名男子受到了缺席审判，巴德尔丁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和党内最高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瑞恩在星期四会面后表示，他们相信双方最终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可能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举行了会谈。瑞恩上星期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的白宫竞选，这次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但是瑞恩宣布他对与川普团结一致很受鼓舞。他说，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双方的团结埋下种子，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假装表示团结。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8名土耳其军人和6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星期五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的冲突当中死亡。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库尔德人。哈卡利省星期五发生冲突，6名土耳其军人被打死，8人受伤。奉命前往这个地区的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因为技术故障而坠毁，导致2名军人死亡。土耳其内政部官员说，4名被怀疑制造炸弹的人星期四夜间在迪亚巴克尔附近被炸死。安全官员说，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把炸药装上一辆卡车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在此后数小时，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一处军事设施附近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跟着电脑达人学学怎么自己修电脑。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聊聊怎么用合适的方法炒别人的鱿鱼。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料事如神。
Fixing computers? Sounds like you need a professional.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I know a guy who is quite handy with computers. Me.
Well, I thought people good with computers usually have a high IQ.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is spelled S-E-E, and coming, C-O-M-I-N-G.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是预料到某事会发生。
I wasn't surprised when the company closed down. You could see it coming.
公司关门，我并不吃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研究发现，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
Many of the world's leading climate scientists did not see the drop coming.
大部分权威气象学家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After last year's dry winter, forecasters see big snows coming to cities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D.C.
继去年干燥的冬天之后，天气人员预测今年冬天大雪会席卷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多座城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See something coming.
Okay, so Mike, how was the party last weekend? Did you meet anyone interesting? Did you meet the future Mrs. Bung?
Well,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 found this totally cool, cute... Dog. Oh my gosh. It's a basset hound, and he was so friendly.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Well, it's probably because you're not the sharpest tool in the shed.
You'd better watch out. You're about to be on the firing line. You do understand that I know Kung Fu, right?
Really? What style?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on the firing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们的一个制片人制作的短片引起了轩然大波，短片讲的是环境保护问题，而其中一位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噱头，这种说法马上引起了其他很多科学家和公众的不满，很多人表示了对这个观点的反对，制片人也被批评报道偏颇不够严谨。他的处境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is spelled F-I-R-I-N-G. And line, L-I-N-E.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On the firing line.
Firing line 是射击线、开火线的意思。那么 on the firing line 在火线上引申出来意思就是处于容易被攻击的位置。就像上面提到的例子里
The producer of the show ended up on the firing line for presenting only one side of the argument.
制片人因为只介绍了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看法而受到了批评。在下面的例子里，一系列的问题食品带来了公众恐慌，我们来听一听。
Last month, 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这段话是说，上个月出现了一轮公众因食用受污染的菠菜而患病的事件。这些蔬菜甚至导致有些人死亡。不久前，市面上还出现过有问题的花生酱。这激起了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愤怒情绪。 在市民们重新对食品安全感到放心之前，这些政府官员可能会一直是大家批评的对象。
食品安全可不是小问题，政府确实应该对这种问题负责。想起我租的公寓，租赁办公室一直在提高租金，在租户会议上。
They were clearly on the firing line. They were grilled about why the renters had to pay more.
他们显然变成了租户的众矢之的，人们纷纷质问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上涨租金。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month, there was a terrible outbreak of people getting sick from contaminated spinach. Some Americans even died. Not long before, a similar incident happened with peanut butter. That's why the public became very angry at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ll probably remain on the firing line until citizens can be assured of the safety of our food.
一般在中国家庭里，财政大权都掌握在妻子手里。其实很多美国家庭也一样。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人就要讲讲他妻子是怎么控制家庭预算、降低生活开支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 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大家注意 ,on the firing line 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情况，也可以用来形容事。形容事的时候，意思就是可能被取消。比如说
,Because of the huge tax bill,My plan to purchase the new iPad is on the firing line.
因为得交好多税，买最新版 iPad 的计划可能泡汤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controls the budget in the house. She says we have to cut down on spending. That means buying new clothing, going out to restaurants, and taking a summer vacation are all on the firing line now.She's against any purchases until there's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on the firing line, 意思是处于被攻击的位置。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peaking of which, my old computer is on the firing line.
Wait, what's wrong with your old computer?
My Mac is super slow now. It takes about 3 minutes to just start it and always freezes in the middle of a show.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just consult me. I'm a computer expert. Maybe I can even offer you a discount on my consulting fee if you agree to cook me some Chinese food.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直接忽略 Mike 了。
What?
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电脑达人去诊断一下电脑问题，一块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初级课程。Chloe 的电脑出了点毛病，她打电话给朋友 Matt， 让他帮忙看看。
That's right, Winnie. Isn't it good to have friends who understand computers?
那可不，有电脑达人当朋友，真不错。
Hi, Matt. Thanks for coming over to help me fix my computer.
No problem.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What's the problem?
I can't surf the internet.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Well, it could be a software problem, or it could be a hardware problem.
Matt 说，只要是有关电脑的东西，没有他不懂的。哇哦，口气还真大呢，希望他不是吹牛。
Well, we will see. Winnie, what is wrong with Chloe's computer?
他说，他不能 surf the internet. Professor Bowman, surf 不是冲浪的意思吗？
Yes, but you can also use it to talk about browsing the internet. For example, I spend 3 hours every day surfing the internet.
我明白了。Surf the internet 就是上网。Matt 说 ,Chloe 的电脑不能上网。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的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的问题。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Matt can help fix the computer.
Well, let's just see if the computer can turn on. Here, I'll just press the power button.
Matt, that's not my computer. That's my TV.
Huh? Oh, yes, of course. Where is your computer?
My computer is over on the desk. See? It is turned on, but when I tried to open the browser, there is no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这个 Matt 怎么连电脑和电视都分不清啊？他说开电脑，却伸手去按 TV 的 power button, 电视开关。
He doesn't sound like a computer expert at all.
那可不。不过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打开 browser 的时候没法连接网络。Browser 就是上网用的浏览器吧。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you opened a browser window.
Oh, open a browser window 就是打开一个浏览窗口。我倒真想看看 Matt 是不是真懂电脑呢。
Have you tried restarting your computer?
Of course I tried restarting my computer. That was the first thing I did.
Really? Well, if that didn't work,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s your only idea? You said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puters. I should have just called technical support.
Well, restarting the computer always works for me.
我猜的没错。Matt 唯一的办法就是 restart the computer, 重新启动电脑。这谁不会啊？哎，对了，重启动电脑是不是也可以说 reboot the computer?
That's right. Restart and reboot mean the same thing.
看来啊 ,Chloe 对 Matt 很失望，觉得自己还不如打电话给电脑公司的 technical support, 技术服务部门呢。
Matt has one more idea to fix the computer.Let's listen.
Wait, I know how to fix the problem.
Great, what should we do?
We should contact the internet company to see if their service is down. Let's log on to their website to find their phone number.
Matt, the internet isn't working. How can we log on to the website?
Oh, yeah.
So, Winnie, what is Matt's solution for fixing the computer?
他呀，出馊主意说，去网络公司的网站找他们的联络电话。然后打过去问问是不是网络出问题了。
Exactly. Bu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down.
就是啊 ,Chloe 的问题就是不能上网。Matt 却要上网查东西，这不是瞎出主意吗？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 ,Internet is down, 就是说网坏了吧。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couldn't go to work today because the subway is down.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 email or phone service is down.
我明白了。希望 Chloe 不是因为什么急事需要上网，要不然都让这个假行家 Matt 给耽误了。
Well,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can't serve the internet, 上不了网，请了他的好朋友 Matt 来帮他看看。Matt 说，这不是 hardware problem, 硬件问题，就是 software problem, 软件问题。Matt 让他 reboot the computer, 重启电脑，然后就没招了。这个 Matt 根本就是个水货嘛。
Yeah, not everyone has the same level of expertise as I have. Seriously, though. Seriously, though. People who pretend to know things just irritate me. I knew this guy in college. He looked great on paper. But he constantly got fired after being hired for just 2 to 3 months.It turns out, the only real skill he had was to interview well and brag about himself on his resume.
Yep, 不懂装懂最烦人了。不过啊，虽然被炒鱿鱼是很惨，炒别人的鱿鱼呢，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部门经理 Paul 就得去开除一名雇员。这不，他正在跟同事讨论该怎么办，咱们一块儿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 Paul Chen 和他的上司 Sue Kramer 讨论要开除一名雇员。
Sue,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this one.
Oh, what's the problem?
I've been asked to fire Tom Smith.
Oh, yeah. Firing someone is hard. I've had to do it many times.
I hate it. It's probably the worst part of my job as a manager.
But it has to be done, and somebody's got to do it. In this case, you.
Paul 要解雇 Tom Smith, 问 Sue 该怎么做。Sue 告诉他说，开除手下确实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但是
Somebody's got to do it.
总是要有人去做。
I know, I just want some advice on how to do this properly.
Well, let's review Tom's case, shall we? First question, have you given him fair warning?
I believe so. I spoke to Tom in March and in May. I informed him that he was on probation.
Okay, so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So this action isn't going to be a complete surprise to him, right?
No, he should understand by now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really happy with his performance.
Paul 说他事先警告过 Tom。
I informed him he was on probation.
On probation 意思是留职查看。换句话说
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公司对他的表现不满意，知道自己可能会丢掉饭碗。
I think you should simply give Tom a list of behaviors the company has found unacceptable and then fire him.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In this case,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and it's really not personal.
And if he promises to change and do better?
You have to firmly but politely let him know that the time for improvement has passed.
Sue 建议可以列举出 Tom 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然后告诉他他被解雇了，而且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因为 Paul 只是传达上级的决定。
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
你只不过是个传信的。
It's not personal.
不是针对个人，只是公事公办而已。如果 Tom 保证改过自新呢？ Sue 建议要
firmly but politely.
既坚定又客气地告诉他没有机会了。
Are you planning on asking him to sign a release form?
Yes, the policy is if you voluntarily sign a paper accepting your termination, you get 6 weeks of severance pay. Otherwise, if you wish to challenge the decision, you get just 2 weeks.
Okay, good. So, go ahead and call him in. Remember, keep it simple. Inform him of the decision and tell him why, then explain the severance deal.
Okay, here goes. Kathy, please ask Tom to come in. Thanks.
最后提醒 Paul 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
Paul 解释说，他已经告诉 Tom he was on probation， 留职查看。He knows he's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Sue 说，解雇他的时候要 keep it simple， 越简洁越好，让他知道这是上级的意思。You are merely the messenger.你只是传信儿的。最重要的是 ，you can't allow him to drag you into an argument or debate， 不给他争辩的机会。
That's why I think I can never be a manager.
Why?
It's awful to have to fire somebody and take away their livelihood.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do that.
Yep， 领导可不好当啊。Paul 终于把 Tom 叫到了办公室，准备动手了。咱们赶快接着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Tom Smith 被叫到部门经理 Paul Chen 的办公室。
Good morning, Paul. How are you?
I'm well, thanks. Take a seat. This is Sue Kramer from the head office.
Hi, Sue.
Hi.
Tom, there's no easy way to say this, so I'm just going to say it. We are letting you go.
Paul 开门见山，告诉 Tom 公司决定解雇他。在这种情况下，要说
We are letting you go.
而不能说
You're fired.
Go where?
We mean we are terminating your employment here.
You mean you're firing me?
Yes.
Wow. Mind telling me why?
We've warned you about some of your unacceptable behaviors several times now. Also, we feel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or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we demand here.
Really? How so?
Tom 显得很意外，气愤地质问道
Mind telling me why?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Paul解释说，公司觉得
You are underperforming. underperform, UNDERPERFORM.
意思是工作表现不佳。
Not up to the standards.
不符合要求。Tom 很不客气地让 Paul 举个例子。这时候 Sue 开始说话了。
If I might interject here, Tom, your file says that last month you called up a client and chewed him out.Without authorization. Tom, that is simply unacceptable.
You are frequently late, and we've received more than a few complaints about your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All right, but I have good explanations for all that. You see,
I don't want to interrupt, Tom, but it's important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this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Paul and I are just the messengers. It would be best if you understood that this decision is final.
Tom 上个月在电话里
chewed a client out,
痛骂顾客
chew someone out,
是严厉责骂的意思。此外，他上班还经常迟到，对同事态度粗鲁。
He has an abrasive style with coworkers.
Tom 还想争辩，素果断地说，这是上头的决定。
The decision comes down from the top, and the decision is final.
是不可改变的。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Yes, you're being let go. But w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in any way we can.
If you need a general reference letter, we can provide one. But if they call and ask if you were fired, we will have to tell the truth. That's the law.
We can offer a 6-week severance package if you accept your termination.
Fine. I'll pack up my stuff and be out of here by Wednesday.
Thanks for understanding, Tom. We wish you well.
Yeah, please do email me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Tom 无可奈何地问
So I'm fired and that's that?
我就这么被开除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公司愿意给他写例行的推荐信，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打电话了解情况，公司也不可能隐瞒他被解雇的事实。 Tom 同意在解聘书上签字，收拾东西走人。
Pack up and be out of here.
See, Mike.You really need to listen to your supervisor, me. Otherwise, you run the risk of being fired. Well, for example, I really like cupcakes.
Really? With those love handles?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Okay, you are on the firing line agai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星期四举行全球打击腐败峰会之际，英国和美国开始审视其国内政策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客贪腐数十亿美元提供庇护所起到的作用。伦敦峰会在全球腐败问题上的焦点从非洲的将军、寡头和腐败的独裁者转向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和地产经纪人已经成了被盗国家财富的受益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几项打击腐败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公开注册，规定公司必须注明真实业主的姓名。英国政府官员说，以往从未采取过这种措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数百亿美元的被盗资金本可用于在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和修建道路，但却隐藏在银行里，包括我国的银行。他在峰会上对与会代表说，我们正在打一场仗，我们所有的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腐败就像敌人一样，因为它破坏民族国家，就像一些我们与之作战的极端分子。巴西参议员们投票决定将总统罗塞夫停职，议员们正在准备就罗塞夫被控为自己2014年竞选连任挪用全国预算对他进行审判。这位现年68岁的左派总统指责他的反对者们破坏他的政府，称对民主的尊严和巴西的宪法处于危险之中。罗塞夫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已经站到对立面，他将临时接替总统一职，而现在离里约热内卢举行2016年夏季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间。特梅尔面临巴西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还在抵抗斯卡蚊虫病毒的致命性爆发。黎巴嫩激进伊斯兰组织真主党说，这个组织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巴德尔丁在叙利亚被打死。真主党星期五在贝鲁特发表电视声明说，55岁的巴德尔丁在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当中被炸死。以色列尚未证实发动这次空袭的说法。自2008年以来，巴德尔丁一直担任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2005年，其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和其他21人被暗杀，被控策划暗杀行动的4名男子受到了缺席审判，巴德尔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案件于2014年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审，至今尚未结案。真主党否认参与了暗杀哈里里的行动。美国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地产界的亿万富翁川普和党内最高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瑞恩在星期四会面后表示，他们相信双方最终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了这次会谈。瑞恩上个星期曾经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的白宫竞选活动，这次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但是瑞恩宣布他与川普团结一致，很受鼓舞。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为双方的团结埋下种子，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假装实现团结。在会场外经过漫长等候的国内和国际记者们只得到了有限的回应。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8名土耳其的军人和6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星期五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的冲突当中死亡。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库尔德族人。卡哈利省星期五发生了冲突事件，6名土耳其军人被打死，8人受伤。奉命前往该地的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因为技术故障原因而坠毁，导致2名军人死亡。土耳其内政部官员说，4名被怀疑制造了炸弹的人星期四夜间的时候在迪亚巴克尔附近被炸死。有关的安全官员说，库尔德工人党的激进分子当时把炸药装上一辆卡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事件。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一处军事设施附近也发生了汽车爆炸事件，这次事件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5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最近爆出了魏则西和莆田系医院事件，使得医疗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中国民众皆谈向议的热门话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认为，魏则西事件凸显出中国医改陷入的困境，由于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中国医生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的行医权，而必须与医疗机构保持身份和行政依托关系。再加之公立医院财政拨款不足，私人资本进入后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扭曲了市场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医生与患者作为医疗行为的主体，却在当今的医疗体制中被边缘化，也激化了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吸收国际医疗体制的管理经验，尽快地推出有效的医改方案？医疗广告、药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应该如何管理？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连线从纽约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创始人、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请黄延忠教授先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医改啊，已经呼吁了差不多至少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医改啊，在中国可以说是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公费医疗，还有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的这样赤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确实是破了一个制度，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建立起一个非常满意的体制，反而呢是造成了这个医患关系啊是日益的紧张，还创造出了像医闹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名词。那么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黄教授？
啊，你好，林森。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我们说需求供给层面来讲，我们说需求方面，因为这个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有差不多有1.14亿人的这个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而且是中国的这个相对来说，这种医疗文化就给老百姓有特别高的期望值，总希望是付了钱得把病得给治好。从这个供给层面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医疗卫生资源的这个分布的问题，造成了很实际上的供应不足，而且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医生，比方说这个跟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说5分钟看一个病人，比如说这个就这样的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本身就有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是看到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就是政府过度的强调这个政治社会的稳定问题，也给了这个就是说在跟病人的这种博弈当中，也给了这个病人和他家属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我们说的筹码，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利用这医闹闹得是越大，那么获取的这种从医院就是说为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的息事宁人，就是获取的利益也就会更多。我想从这两个层面就导致了这所谓的医闹现象。
北京的贾平律师，您是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北京啊，可能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包括改革前和改革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更深的这样的体会。你是怎么看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医改陷入目前这样一个困境？
我想尤其是一个是医改困局，以及这个。目前这个所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医闹的问题，首先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确实是医疗资源的高度不平等化。那么这个官僚机构，那么这个科层的这个分布，那么它占有了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它的可及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大大增加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那么加上这个各种广告啊、宣传啊，那么它对于这个 对于民众所造成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传输呢，往往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技术或者医院的技术是神乎其神的。那么就某些的医院，它实际上是采取了某些商业化的这个运营模式，这样它就无形当中提高了这个民众的期待。那么他有了期待以后呢，他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一个医者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他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民众对于技术上的一种期待。那么在这样的话呢，他就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和要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在处理啊这个医患关系的时候，那么它的程序也依然有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种叫 malpractice， 也就是这个叫专家责任。医疗专家责任这样一种体系，那么你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透明的、完整的一种体系，通过一种这个医疗专家集团或者相关的这样的利害相关方，通过一种透明的机制去解决、评估这个医疗当中的，比如说可能产生了一些这个医疗的纠纷或者一些医疗事故，那必须有一个专家的评估，必须有一个透明的责任。但是呢，那这就回到我们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我又形成了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高度的求稳，就像黄教授刚才讲的，高度的求维稳的，那么他就采取了逐渐的这个在缺乏程序性保障的情况、程序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他就转而求一种压制性的，就只要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能把它压制住，这就可以。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导致你某些地方某些问题被解决掉了，某些医闹成了被扣了一个名字、扣了一个帽子成为医闹，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机制化的解决。这个因为这个医生的这个行为，这个求医看病的行为是一直存在的，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在制度上缺少一种这个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根本性的应对，这是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黄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现在说，因为由于这个魏则西事件，引发出来的现在的这个中国医疗体制当中的这个所谓莆田系，民营医院这么一种现象。那么这个莆田系啊，这个现象或者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它是不是中国目前所急需的这样医改的一个大方向，或者是正相反，是恰恰应该彻底完全杜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社会资本啊进入这个医疗产这个产业，这个是应打破这个国有啊这个公立医院的这种垄断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医改的一个大方向啊。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现在是公立医院，它虽然就是说从数目上讲它只大差不多50%多一点总体上，但是啊它却提供了差不多90%以上的这种医疗服务啊，如果从病床数目来讲，也差不多80-90%以上，这个病床也是由公立医院来垄断，啊，所以呢，实际上它这种垄断，即使在现在改革到现在，一直基本上这个没有改变，啊，问题是同时呢，这个国家也希望就是改革这个公立医院，啊，但是在这个改革中呢，缺乏配套措施，啊，我说的配套措施就是说在税收啊、人才引进啊、培养啊、甚至城市规划啊，这方面的措施都不到位，所以呢就导致所谓的我们说社会资本一直从2010年讲就是要社会资本要进入，一直就非常困难。这样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种就给这个莆田系我们说啊农民啊来办医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因为他们没法从正常途径进入这个医疗产业，其实就只能从偏门进入，而通过偏门进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扭曲了这个医疗市场啊，这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啊是中国的这个医改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现在线上有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好，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林森，你好两位嘉宾。中国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紧张的国家的这个关系，这是一种表象，但是表象的背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一个没良心的政府才造成这种局面。因为呢当年他取得政权了以后，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 有一些在医疗方面的话，老百姓根本没办法解决，他是有一定的公费是医疗的，政府有财政投入的。完了以后，后来江泽民那一届领导，他们就取消了国家财政对医疗产业的投入，让医疗产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就形成了医院一切都是向前看，一切都是为了钱。他就是说，他不管你治好没治好，有治的和还有能治和不能治，他一个劲呢就是向钱要钱，结果造成了医生跟医疗行业他们的公信力非常之差。啊，也造成了很多的人有病治不起，所以说呢，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还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政治体制，他们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他们只管他们权贵集团他们的那些特权阶层，那些什么高干呐、啊，那些人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但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非常可怜。啊，医疗行业是一个特种行业。啊，这种医患之间呢，他们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因为医生他是很有专业知识，他有法律，他有一帮有一些，他们自己有法律方面的一些专门的一些人员，进行处理这些法律事情。然后一般的患者是处在绝对的弱势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有医生，被患者杀死，也有患者被医生打到死那天还不明不白，就像魏则西这种，他算明白了，他说他有机会把他的那个事情放上网。所以说我的看法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是一个政府，是一个没良心的政府造成这个局面。
好，广西的彭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我们再来接一位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觉得中国的医患问题如此突出，根本原因是在于政府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过低，而不是什么民营化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超过17%，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为9.7%，中国排在117位，只有5.6%。但是中国的行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25%，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有1/4都被中国的官员消耗掉。然后中国的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教育投入也只占 GDP 的比例只有4%，还不算贪污腐败的成本。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两个事关中国百姓的健康和未来的项目，加起来也不到政府行政支出的一半。所以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而这个改革的主力根本就是来自于党内这帮利益集团，这帮利益集团一直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阻碍中国人民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说我们这个政府它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
福建的陈先生，好，再接一位，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这个医院呢，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因为医院里好多医院里都是大医院，都是社会单位，只要是社会单位就是共产党的，那么那个医院一旦出了事情之后，又共产党背后跟他们做后盾，是吧？为什么要出现医闹呢？医闹也是对的，他们又没地方申诉，他们只有闹，是不是？国家现在又制定法律，专门对那些弱势群体进行医闹的那些人呐、进行打压，所以说的话，这些极不公平。那么，共产党呢，他在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医院里面的那些医务人员呐、其实都是混了一个文凭，他只有一个文凭，他实际根本就没什么实际操作水平，这就会造成出现事故的第二个原因。出事故了就是共产党斗争嘛，对不对？民营的话又会造成了假药往民营那个地方去，也造成那个医药事故。所以说老百姓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那个严控之下，老百姓真的是太深受其害了。共产党一定要垮台，一定要垮台。谢谢。
好，湖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就接着刚才几位中国的观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中国的民众对于这个医疗体制有非常大的怨气。整个的这个除了从这个大的这个体制之外，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医疗体制，特别是对医院啊，对医生有非常大的一个怨气。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魏则西事件发生以后一开始的时候，舆论就是纷纷的把这个矛头呢是先指向医院，然后又指向了百度，那继而呢，这个医务人员感到非常的委屈。那么医务人员呢，现在我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医务人员的一些组织啊，那么他们有一些联合的声明啊等等，那么他们非常委屈，他们这个医务人员呢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媒体和记者。 啊，说他们很辛苦。这当然，他说你们这个媒体啊报道的，你首先你百度有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你们媒体的报道呢又缺少所谓的，中国所说的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关于这个问题呢，那么媒体人呢也有很多委屈。我和中国深圳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同行有过交流，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我在这个地方想说一下。他说啊。他说中国的这样的民营的医院的体制的开始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电线杆子上贴的这样的小广告还有游医开始的。那么如果你是因为在电线杆子上看到了贴的那些广告，退休老军医祖传秘方包治性病牛皮癣，你去治了没治好，你要去追究这个电线杆子的责任吗？这个电线杆子你要该追究哪一根电线杆子的责任呢？那么媒体有媒体的他们的怨言，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谈一谈。
嗯，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首先先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这个为什么会存在。我想我讲了前三十年的这个问题，其实前三十年主要是这个行政为主导，后三十年呢，行政为主导的不仅没有被完全改革掉，它的毛病还存在，但是呢，它又出现了一种资本的涌入。那么，因为它把这个就是过去的公共的这个医疗体制，就虽然是低水平的医疗体制呢，这样一个医保体制呢，实际上有一些崩溃了，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在改革当中产生了巨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民众在数十年间、十数年间，可以讲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那么这随之而来呢，实际上是资本的涌入，用资本来替代这一切。但这个无论是行政为主导，还是行政加资本的双重主导下，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那么医患当中这个医生他的主体性，包括医院的主体性都是被忽略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一系列的矛盾，回到您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矛盾实际上是患者和医生及医院背后的这个体制性的这个制度架构上的一种矛盾。但是呢，医生被往往拿出来说替罪羊，虽然讲医生也很有可能是我包括医院在内是这个立德集团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个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它不是全部。刚才回到讲是关于这个如果看了病看电线杆上贴东西会不会找电线杆的这个问题，这就回到了一个这个责任连带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连带责任的一个问题。无论从百度也好，就是做宣传的媒体，还是给人看病的医院，给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那么还是这个进行资本诟病的，就是建立医院的这样一种资本，在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么只要它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医疗责任，实际上他们之间应该产生一种无限的连带责任，除非他们能够行使自己的举证责任，用通过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是可以免责的，自己履行了注意义务和这个勤勉的义务。没有主观的恶意，并没有客观上的这样一种过失，除非他能够这样。在魏则西这个案件当中，百度无法，除非他能举证，我想百度很难举证。
嗯，
那么医院也有他的责任，那么武警医院他是被承包的，你不能说是承包的跟武警医院这个牌子就没有关系，医生就没有责任吗？或者说这个假冒的这个医生就没有责任？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板子都只打到一个点上。那么否则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责任的推脱。第一个是扯皮，第二这个责任就推脱以后呢，你说你看那些游医他拍拍屁股走了，你找不到他的人，没有人有责任，那我该找谁赔呢？所以应该说呢，在这些资本媒体和这些这个医院医生之间，他们应该有一个连带责任。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探讨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台，最近很多电视台呢，它的这个收益是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假冒伪劣的这个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是受到了控制，它的这个资金收入这个下降了。那么这些电视台如果在兜售这些广告的时候，这些电视台该不该承担责任呢？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它实际上构成了共同的诈欺行为。从民事上来讲，它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那么有一方承担了连带责任以后呢，那么剩下的一方就是就没有承担，没有，比如它就消失掉了，或者没有承担，你可以有承担的这一方再去向其他的这个各方面，就是按照这个均分的方式，按照这个责任的这个进行分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仅仅把这个
就是起诉啊，或者寻求法律正义的这样一种责任，或者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包袱和负担放到患者身上去，因为他本来就是病人，可能会很穷，他的这个散尽家财，他也不可能去跟这些这些巨型的机构去博弈，对不对？
我想听听黄延忠博士的看法。
那就像刚才贾婷在说的，这反映的确实是体制性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们说医疗医改，就是特别是新一轮医改的，就是总体上的失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谈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管制这个的缺乏、缺位所造成的。我们这里说的，我管制缺位缺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就是百度为什么它那个一家独大，就是因为说走了啊。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歌还在的话，有两家这样的竞争，它可能得到的信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信息的垄断就加剧了这种我们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社会管制中对这些安全啊、质量这方面的控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免疫疗法，它在即使在西方仍然是处在这个临床试验的阶段，而且必须是作为试验的话，必须是免费提供的。现在这到了中国，反而成了一个赚钱的一个创收的一个手段，这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了这个管制，就是执法中的一些很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反映了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啊。这个政治问题，我说的就是一方面利益集团现在阻碍改革。我说利益集团在医疗体制领域，公立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啊，成为了阻碍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说的这个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我们在这个魏则西事件也看到，就后来就是莆田系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退休的这个领导干部啊，成了这个莆田系的一些什么啊顾问啊什么什么参与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里面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政府对于这个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压制。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西方的经验，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一个大讨论。比如说在美国引起了，所以说导致就是美国这个食品药品监督这个系统的出现，管制国家的出现。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对于这个稳定的过分强调，导致就是说宣传部门就马上就过来压制这种讨论，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们完全就是本来是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大的讨论能够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能够引发对这个管制体制各方面的讨论，能够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但是现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又失去了。
嗯，黄教授，我想接着让你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医药广告这个问题，医药广告药商医疗器械，实际上医药广告、药商、医疗器械或者医药代表、器械代表，这个在美国也有，能不能就是结合一下？根据你的观察，像美国是怎么来管理医药广告的、药商或者是医药器械代表的？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医疗代表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他们实际上就是也有，就是说比方提供一些就是说免费的一些这种比方说药品给这个医生，就是说然后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比方说给病人就是说开药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这种药品啊可以免费给病人试用，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中间的这种利益链条并不像国内那么明显，而且就是说也不像国内那么就是说很就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种运作的方式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在于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医生、医院还有跟这个医药代表之间的这个利益链条这个斩断，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方面。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让贾平律师来谈他的观点了。今天实施大家谈的 节目的内容呢，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公共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一中博士和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法律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